请各位打开94页啊，94页。94页啊，印老谈到说，中国的禅者自称教外别传，独得佛法心髓，说来有点道理哦。佛陀在世就是以自己的经验教人，也去经验纯经验的佛学啊。然而佛学在印度不可能永久如此，而终于有教法有正法，而形成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在教法盛而正法衰的中国，禅宗返璞归真，不受文字的拘缚，而直去修正，简易清新，从强毅的禅风中曾发生难以估计的力量啊！写在黑板上的啊，是圣严法师对中国禅宗的看法，这是原话啊。他所谓顿悟，便是不惜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次第，给予凡夫身达到无漏慧的目的。至于无漏慧的浅深啊，亦有所谓的三观之说啊，这也是圣严法师的诠释啊，都是在有一本书叫做《悟以悟》啊。他说：“初观破疑团，见佛性啊。”第二关叫做重关，前面说的大悟小悟不断。第三叫做牢关，直到罪恶破牢关，才是真正出三界，能够证道得无生法忍，而能生死自在。好，你们如果研读过成佛之道啊，后面大圣不共法后面也要讲这菩萨的行为啊，实信实住。一般说修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大圣起信论谈到实信满心万劫电信以后入什么初住位，入初住位三大阿僧祇劫，从那里才开始算啊。经过实住实行实回向叫做三贤会，唯识学后面还有家行为暖顶人是第一啊，修四行师是如实骗智，才入见道登地菩萨。登地菩萨那是什么凡圣观呢、啊、凡圣观啊，初地到七地满，再经过一大二生七劫，未登八地啊，然后九地十地到成佛啊。我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老前世的般若经啊，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用什么二道五菩提，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究竟菩提啊，那个关键就是明心菩提。明心菩提在七地满未登八地的时候，也就是如同释迦佛的前身，如同菩萨见什么燃灯佛，他不法眼尼燃灯佛跟他什么受记，你来世当得作佛号什么释迦牟尼啊。那时候七地满未登八地啊，以断惑来说，断烦恼来说，就是寄生我执啊，全部净尽了，寄生我执全部净尽啊。寄生我执全部精进，舍阿赖耶之名啊，我爱职场，舍阿赖耶之名得无生法忍啊。如果修解脱道证阿罗汉果，也是舍阿赖耶之名，寄生我执完全精进，不会再招感三界的烦恼。以声闻圣果来说，叫做证什么无学位，所作皆办，不受什么后有。修大圣道发什么圣意菩提心， 在什么岩土所生执政佛果啊。所以为什么要金刚经里面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何应住、因何降伏其心，问两次，一次是四十菩提心，一次是什么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抉择菩提道跟什么声闻圣的不同。声闻圣这时候是什么，是能，所以说无声发忍叫做忍而不正啊，得无声发忍不正阿罗汉果，发生一菩提心啊，往佛道前进啊。禅宗的顿悟啊，原来的天台学有藏通别眼，到华严学有没有加一个小始终什么顿圆啊？禅宗的顿教顿悟自性啊。所以不经三大阿僧祇劫的次第，以凡夫身得无漏慧啊。所以说这种的宗教经验是被公认的事实啊，是被公认的事实啊。像在这里所谈的，在教法盛而政法衰的中国啊，禅宗返璞归真，不受文字的拘缚，而什么直气修正得无漏慧啊。如果以形容词来说，叫做生什么跟三世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呵呵，得无漏慧啊。有时候他讲立地成佛，不是成胡慧两足尊的释迦牟尼佛的啊，释迦佛身，是指他的什么他的无漏慧啊，悟解通佛啊，是这个意思。简易清新强于禅风中曾发生难以估计的力量，但是有没有每一个禅和子他修行的经验都是得无漏慧啊，得聪明境，得灵敏境啊，下手千年做事几百手啊，那些都未必是啊啊啊，聪明境、灵敏境啊，有时候在修禅定的过程，会有种种的身心的反应啊，会有种种身心的反应啊。至于是不是能够达到无漏慧啊，所以为什么要有名师啊？需要求要有名师啊。记得的名师跟你证悟，然后还要复合经论，复合经论啊。然而在啊，看这个内容哈，然而佛学在中国可能永久如此吗？于是而有公案语录谜一样的禅记图画原像啊，其实这些都是在辅助禅和子修行人破除疫情啊，破除疫情能够开发他的无漏慧嘛啊，生怕人落日之劫痛喝之劫，结果呢正如西大师所说的，越到后来越简单啊，仅看一句话头，这样的门庭越狭小越孤陋寡闻，变成一种空腹高心一无所知的人啊，这个末流啊，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形啊。不但不达禅宗，也而且也完全荒废了教律，以致成为现在这般的荒废现象。结说，有客观倾向的假行佛学在中国中断已久，有的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尊重经验的佛学啊。所以中国佛学重修行，不重教理，不重研究，尤其不重经论，重什么？这个悟证的经验啊。一般这里讲经验就是悟证的经验，当然是直承释迦牟尼佛的觉海心眼啊，释迦佛证悟的经验啊。所以说 中国佛学传统是悉大师的佛学根源啊，然是得其精义以妙用，与传统者不同。所以说明过去佛学传统的特性，正是为了说明悉大师的佛学根源，中国佛学传统啊，知识与经验结合的苔藓佛学，尊重经验的禅宗佛学，使得大师成为真正的中国佛学者啊。这是印老对太虚大师啊的看法，他是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佛学者啊。但他说天台的影响也并非天台儿孙一样啊，太虚大师晚年也有说他不是一宗的徒弟，他原来是八宗共弘，后来有修正思想啊，变成说由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弘扬法性空慧宗、法界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来统摄一切的佛法。因为如果专程一宗、高扬一宗，就会鄙弃他宗啊。有时候这种法爱执啊，啊，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啊。其实在华语乡音里面，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啊，印老也特地谈到为什么说不专程一宗。因为专程偏宗会造成高推自宗、鄙弃他宗的风气啊，鄙弃他宗的风气啊。上净土者亦劝人不参禅邪教，专守一句弥陀。苔藓虽可以小使中顿，藏通别位，色所宜佛眼。然既为劣迹而说，学者又谁肯劣根自基？于是一皆背弃啊。所以太虚大师不愿为专程一宗一派的子孙，是从超越宗派的本源性，随机应化的全体性立论啊。所以这里谈到说，他虽然说天台，但并非像天台儿孙那样注背诵注解照本宣扬，而是能得其精义、得其妙用啊。前面谈到他读书观其大略啊，观其大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求甚解，就是得其精义、得其妙用，来弘化啊，来弘扬佛法啊。对于禅也不是醉心于公案禅米欣赏赞扬而莫能自拔啊。太虚大师对一切经论的理解非一般知识的研究与传授，大师对一切经论都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啊，太虚大师的修行经验啊，太虚大师的修行经验啊，而有所见，而不是知识的研究与传授。所以民国24年又不设戒经讲录，说非研究佛书之学者，读书每观大略，不是寄诵，不求甚解，但知为自修化他之际，所有著作亦皆为振兴佛教、弘济人群之方便耳啊。所以跟张曼涛啊，谭师啊，啊，谭师就是张曼涛，他也是留学日本啊，他原来是轻松法师啊，啊，原来是轻松法师，都是道安老在支持他啊。后来他还俗啊，结婚，但是也为佛教界非常的努力 以观心，所以他编一个现代佛学大系嘛，啊，一百本啊，他应该就是编那一本啊，因为最支持他的道安老法师往生以后，他可能压力也很大啊，出版都要，尤其是被经济压力啊，所以在日本49岁啊，49岁就油尽灯枯了啊。即法相为师为例，例如法相为师大师是有一番研究了，但以什么支那内学院、欧阳靖武、王恩阳这一派啊，他们就是专宗玄奘系的唯识学啊，对于中观学、龙树系当然也很尊重，但是对于传统的真常唯心论、法界圆觉宗、台贤啊、天台华严宗，他们就比较站在不认同的立场啊。支那内学院正是印度假行论师的佛学，宗派的佛学啊，自以为如法相说，应理原始，绝不容有异议啊，根本重要的意义。于是乎反对起信论，攻结楞严经，只因为不合法相唯识宗的教理。这是论师传统的一般先行，好处就在于严密明确，绝不含糊模棱两可啊。所以当初有一些啊，在民国初年啊，佛教界还蛮精彩的哈，还蛮精彩的哈。太虚大师却不然啊，而大师却不然，如民国20年相宗新旧二义不同论师背后。一般新义就是指玄奘大师所义，旧义呢，真谛啦、菩提流支啦啊，他们义的啊，所以在印顺导师讲那个《大圣起心论》哈，在讲阿里耶识啊，讲众生心，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所谓生灭与不生不灭合合，非一非一，名为阿里耶识啊。对阿里耶识，从色论师啊，就是真谛的角度；地论师菩提流支的角度；唯识师啊，就是玄奘系统的角度啊。所以他们在诠释这些。阿里耶啊的角度都不同啊，的角度都不同啊，所以这里相宗新旧二义不同论师背后那个也是啊，大体来说就是如来藏系的跟唯识系的啊，阿赖延起的跟如来藏延起的真心派、妄心派啊，在那里论争嘛啊，因为佛法都要谈两大问题啊，众生是如何生死轮回的。众生要怎么的修持才能够解脱还灭，成就佛果啊？说遂之整生在立，而设法学者世间须依法相，奉以为久住正法饶益有情的归内。大师众唯识多谈唯识，甚至被人误会唯识宗，其实大师并不以唯识宗学者一样以唯识学为最高准量，大师是以为大乘佛法是各有特胜，唯识学确有长处啊。再来看导师的分析啊，导师的分析，对现代适应来说，唯识学条理分明，力破经缘，有心理学认识论啊，更富以哲理，可以适应现代学者世间啊，而且又足以针对中国人的通病，如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所以说立言善遥，见义闲聊，以唯识为最。中国人好简啊，好简啊，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能够统摄全体佛法的大义，那最好啊。所以大致都能这么大部头哈，就比较少人研究啊。大圣起心论其实不长啊，但是利益面面俱到啊，所以在中国，在东亚啊，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大师称为是，但是但知为自修化他之机，弘济人寝之方便。从佛学的实践来说，不但不偏重为事，且不以此为要；而从佛学实践来说，对唯识法相的看法，不但不会偏重为事，而且相反的不以为要。如明九年读梁漱溟《今唯识学哲学》说，在理论的说明上自然在唯识学，但到真个契合，又自然进为般若三论中，即达摩的禅宗。佛教的需求与哲学的需求异趣，要在真个契合真如发生般若而圆满菩提耳啊。此即佛教不重视唯识的缘故了啊。其实唯识学原来也是以修正啊，也是以修正的啊。后来对于教理的说明啊，又变得非常的精严了啊。这种经验与知识结合的立场说，中华佛教如能复兴，必不在真言密咒或法相为事，而能在乎禅啊，而能在乎禅。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师啊，早上提到印老哈，他对于天台学啊，智者大师有张毗的一部分啊，那么欺尽天下人呢，话讲得很重，也谈到智者大师无比的伟大啊。这个太虚大师啊，对于中国佛教禅啊，有些。也站在认同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九十六页哈。先来看一下九十六页，后面算来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行哈，第八行。当时大师的思想，一则扩展为中国本位的世界佛学，二则有感于大圣八宗实际上不可能一举几样，三则大师是厌恶宗派主义，四则寻流反言，深知中国佛学不及印度佛学啊。有时候对于中国佛学啊，也有比较负面的描述啊，这里谈到说中国佛学不及印度佛学啊，但是在太虚大师的年谱啊，哈，佛学在中国的流行，又揭露大师对中国佛学的欣赏啊，所以太虚大师的全书这么多啊，哈，有批评的，有赞同的啊，所以我们不能抓一句批评的就扩大打击面。以为他全部认为中国佛学就全部都不如印度佛学了，或是遇到赞同的啊，就也扩大赞同面。所以他谈到说，这个我现在念的哈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年谱里面佛学在中国的流行啊，因为刚刚。谈到说翻回来95页啊，中华佛教如能复兴，必不在真言密咒或法相为事，而能在乎禅啊。其实太虚大师也非常重视中国禅宗啊， 尤其这种禅悟的体验，等一下会介绍他禅悟的体验啊。中国民主第一流的人士，自尊独创的民主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此种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结海心莲，打开了自己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应和无间啊，心相应了 啊透过无漏慧的误解啊，他太虚大师本身，甚至中国以来诸大高僧啊，跟佛陀的结海心缘心心相印啊，以佛一般无二的圆明的体现法界诸法实相，即身变成了以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言的俗眼压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活泼泼的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个个执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为中国佛学之骨髓，为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的佛学现今唯在中国。这是刚刚念的，是太虚大师讲的话，在太虚大师年谱里面哈，所以他对于中国佛学什么有赞同的啊。啊，刚刚提到说也有觉得不及印度佛学的一部分啊。好，我们来看辨析太虚大师的学理革命啊。大师于民国二年曾阶级组织革命、财产革命、学理革命，惊动了教界啊，96页啊。在大师31年的弘法生活中，到底是否进行了佛学的学理革命呢？啊，大师的佛学是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重经验的佛学啊。大师的佛学是承受了知识与经验相结合，重经验的佛学。在民国18年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中，曾这样的宣告啊，这一段文字哈，没有那么好理解啊。直说释迦如来大觉心海的源头，我以为只是圆明的无始终无终边的法界诸法实相，体现以法界诸法为自身，以自身为法界诸法的法身，又完全的开显表示出来，这是考之于中国文的华严、法华等大圣经，马明、龙树、无着、天亲的大圣论，尤其是执政佛心、传佛心印的中国禅宗诸大师的语录，皆可为坚强之证据，而太虚本人也曾以此有确切之经验。啊，这篇入世与佛学是讨论太虚大师为止啊，所以这个经验，太虚大师的悟证经验啊，其实在太虚大师的年谱也有啊。大师夜般若经有醒，吞脱俗尘，以佛法得此心生，自此开始啊。他在业障的时候啊，即夜以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宁定。一日夜经时，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事尘刹幻然秉现，如灵犀影像，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清清安悦中。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印老有编那个太虚大师的年谱？有看过的请举手。 哦，很多人都看过哈。太虚大师的物证经验啊，其实也有很多人研究啊。圣严法师也有专门来研究他的物证经验啊。我们来看太虚大师哦，他有那个西方是夜波惹经的经验以后，他起华严经来看，恍然皆至心中什么限量境界。他看华严经好像是他的限量境界。一般看华严经，就算你相信那重重无尽的世界是透过我们，就算你有信心，也是什么比量嘛，比量，甚至圣严量信任佛陀啊，佛经，但是他因为他的宗教经验，他是觉得华严经恍然皆至心中什么限量境界，啊，限量境界，生死非彼，随意抒发入四十指，列千万字，所有残露疑团一概冰释，啊，类似刚刚讲这个中国文的华严、法华等大圣经啊，啊，那个法师功德品啊，六根清净也是凡夫身哦，他是诵《法华经》之力，言而彼舍身意，啊，像那个身功德就很类似什么，体现以法界诸法为自身，以自身为法界诸法的法身，啊。这里谈到太虚大师的悟经啊，心智拓脱无滞，所学内学教义，四谛文字悉能随心佛用，啊，那时候才十八九岁嘛，啊，所以那时候所学的佛法四谛文字都能够有他超凡的经验，啊，超凡的经验，啊。再来看他二十八岁那时候，啊，他这时候又有一次经验，啊，每夜坐禅，专体习在西方寺业障时候的悟境，做体空观，见能成片。在文前寺开大经一生中下，忽然心断，心在劫则因光明言无际，从敏无内外能所中，见现能所内外，眼尽久战，回复根深坐色的原状，则心断后已作一长夜，心在觉，系在闻前世之尘中矣，心空即断，心在觉，渐现生气，胡起信能言所说，从之有一净裸明解的众心为本啊，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乃从楞严提堂以后的中国佛学纲要，而楞严社论即成于此时啊。其实圣严法师他有在评论啊，太虚大师的悟证经验啊，尤其是刚刚谈到的第二次啊，第二次心空即断啊，也就是对他对时间与空间的感受完全终止，再恢复到他的感觉世界里，已经过了一长夜，是见到本然自性，而达到无心的程度，从此太虚大师才有一个非常清净非常光明的重心，作为他为人处事的依据或原动力，真正改变他的气质，净化他的人格，使他完成一个伟大生理的模范啊，伟大生理的模范啊。印老在谈起信论的时候哈，谈到珍藏大圣的要义哈， 向下望现，建立二元真妄并立。向上体悟，建立一元为一真心啊。这是印老啊，在谈这个《大圣起心论》里面的因心习境，因心习境啊，谈这个，这是真常大圣共同的论义来诠释。刚刚讲直说释迦如来大觉心海的源头，我以为只是言明了无始终无终边法界诸法实相，体现以法界诸法为自身，以自身为法界诸法的法身啊。其实就是真常大圣里面的向上体悟，建立一眼为一真心啊，为一真心。而这个体悟啊，是凡夫生得无漏慧呢，还是证悟呢？啊，当然，真正的了解就是证悟嘛，啊，就是证悟。但是太虚大师有这些的宗教经验，他有没有宣称他是证悟的菩萨？有没有宣称他是什么佛再来？其实他的宗气哈，他有讲到说，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为学菩萨发心修行者啊，太虚大师是以凡夫身啊学菩萨修行的发心，他也宣称他是一个凡夫啊，要学发菩提心啊，学发菩提心啊。这个是在啊，向下望现，建立二眼真妄并立，就是起心论的一心开二门啊。众生心有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心真如门谈到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心生灭门又有觉与不觉、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眼长六出。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智相、相续相、执起相、即名之相、起业相、业系苦相啊，三系六出。三系六出即使就是在谈到分段生死以什么变异生死啊，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智相、相续相，这些都是变异生死的境界啊。其实也是玄奘系的唯识学，七四八四的境界，啊，七四八四的境界啊。今天不是在讲起心论啊，在讲这个向上体悟，啊，建立一眼为一真心啊。这个体悟，这个是这个通体悟，当然是要透过般若无分别智。般若无分别智的体悟啊，起心论讲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是透过无念的修行，从心生灭门进入心真如门。无念其实也就是无分别智的修证啊。啊，如果用禅宗顿悟的方法，以凡夫身得无漏慧，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他已经有啊无漏慧修正的体验啊， 所以这里谈到说，哦，太虚本人，哦，他自己本身也很有自信哦，也曾于此有确切之经验的，这个经验就是指他的宗教经验嘛，啊，他的悟证经验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啊，哈，因为这个没有录在这里，在太虚大师的年谱哈，你们就可以去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对一对哈，有助于啊帮助我们对于太虚大师乃是中国的古德。啊，像智者大师啊，他们的了解啊，执政佛心啊，传佛心印的禅宗朱大师的语录，皆可为坚强之证据啊。而且太虚本人也曾以此有确切之经验啊。这表示的知识与经验相结合的佛学啊，从自己确切之经验中。贯通一切大圣经论，不是只有从纯欧美新研究派啊学术考证的研究来贯通一切诸大经论啊，由自己切切的宗教的经验啊，他的悟证经验贯通一切大圣经论啊。其实中国历代的开宗立派者啊，都啊像达摩啊，初祖、二祖啊、三祖、四祖、五祖、六祖啊，甚至有肉身不坏啊，而深信佛法的根源为是佛陀大觉心海圆明了的实相。经验的实际如何是不用说的，这不是但从佛书研究中得来啊，是一不疑的事实啊。大师从经验的佛学中展开了荣古与创新两方面的教化。荣古，独尊大圣，尊重古传一切大圣经论与宗派。现今所流行的佛学，始源于二千数百年前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啊，在其大觉心海中流出来的啊，宗教宗教嘛哈，宗就是他的证悟，释迦佛的证悟啊，这里的大觉心海教呢，释迦牟尼佛把他证悟。是用语言来接引众生，也能够达到证悟啊，了生脱死成菩提的教法啊的教法啊，教法身啊，以前法身常住不灭，其实是这个意义呢啊。到真常大圣以内，法身遍满意，指的是如来藏。初禅啊，如来藏初禅是法身啊，法身遍满意，甚至遍照一切众生之心地啊，啊，那个是后来真常大圣法身的意义啊。原来法身的意义就是教法身啊，就是宗教里面的教，就是这些三藏教典，众生依之学习，也能够得证圣果。法身常住不灭的意义啊，所以这么说，在中国佛学传统中，独尊大圣大师也不能例外，对古传的一切大圣经论、大圣宗派一律尊重啊，在大圣宗地图示中圆满地提出大圣八宗平等的主张，在复兴。中国佛教的努力中发为初期的大圣八宗平等的主张，以大圣宗地图示而圆满地结束其主张。当时大师的思想，一则扩展为中国本位的世界佛学，二则有感于大圣八宗实际上不可能一起几扬，三则大师是厌恶宗派主义的啊，四则 寻流反莲，深知中国佛学不及印度佛学啊。刚刚就有谈到了哈，他有欣赏中国佛学的一部分啊，也有感叹到中国佛学不及印度佛学的一部分啊。如十八年东讲研究佛学之目的及方法啊，现在研究佛法亦当要依翻译来的经论为标准，因为经是佛言啊，西域各大师造论皆依据佛说之经而造，中国诸师往往多异说啊。这个异说是比较负面的描述啊，如果正面的描述叫做什么？创造性的诠释啊。故不可依之为正量啊。佛法传到中国几千年，大德带出分标洋化各处门庭，然所造论不是印度诸师根据坚确条理精严，每本之意起义一时啊，故我们不要在宗派上着手，而直接从印度所译来之经历理论去着手研究啊。这个在国际佛学界啊，尤其是现在啊，没有走这个道路也不行啊。圣严法师办那个佛学研究所啊，你看都要学那么多的语言啊，日本语了哈，这个梵语了，巴利文了哈，也是要跟国际佛学接轨啊，不然没有考据对考据啊，只不过用信仰啊，人家用考据的证据来说你大圣非佛说，你一味的用信仰来兼具这个没有办法的啊，要考据对考据啊，这个是后面啊，后面会谈到啊，我就不用在这里多说啊。看九十七页啊，演变为大圣三宗平等的主张啊，从原来大圣八宗，到后来演变为大圣的三宗三大体系平等的主张啊。这一方面的佛学特色是融贯，八宗也好，三宗也好，原则是一样。以八宗来说，确认各宗的平等地位，如说此之八宗皆始非浅，皆演非变，皆妙非出，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圣故。以大师以种种方便说明这点，各个殊胜，各个平等，主要还是一切皆方便，一切无非为了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这个是开佛之见，入佛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佛的之见究竟是什么啊？从二空即真，或是二空所显啊。有些会说《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佛之自见。有些认为说透过般若波罗蜜的证悟圆满显现佛性啊，这个就是佛的自见啊。其实就是二空即真，二空所显啊，大圣的空中还有大圣的有中啊，他们对于佛之自见的描述啊，有比较不一样的描述，但是同样要修正般若波罗蜜啊，同样修正般若波罗蜜啊。对学理做新的判设，但与台贤的判教不同啊。以推陈出新的种种方便融贯一切佛法，心理融贯一文正表示了这一期晚年的定论，教之三期三系， 离之三集三中，行之三一三七啊。四种观一切是一种新的判教，但与台显的判教不同啊。教之三起三系啊，那个三系就是指巴利文系啦、汉文系啦、藏文系啦，也就是因为太虚大师有游历诸国，包括西欧啊、西南、日本。哦，他很忙呢，啊，实在是过劳，又写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啊。啊，当时的佛教界啊，又风雨飘摇啊，而新旧一派啊，新旧派又有很多的论争啊，所以太虚大师寿命几岁啊？啊，59或是讲60啊？其实也不算很久了哈，我们应劳103哈，生命的长短是一回事了啊，但是他留下来的影响，这个撒下去的菩提种子啊，总会在某个时节因缘来开花结果啊。太虚大师有晚年有认为他失败啊，那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失败呢啊？是不是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啊，像要什么业绩，要多少人来，多少钱出过来，没有达到业绩就是失败。佛法能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这么看吗？啊，印老也说他是冰天雪地的什么痴汉啊，所以他们对佛法的行菩萨道，对佛法角度啊，这种发心啊，其实我们要好好的啊加以学习啊。这里教之三期三系啊，三期啊，小型大隐期、大足小虫期、大型小圆密足显虫期。简单的来说，就是巴利文系就是现在的南传五国嘛，在当初印度佛教啊，就声闻圣啊传到南传五国去。汉文系就是这些大乘佛法啊，其实三藏教也有传来中国 啊，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论点 啊，至于晚期的密教系哦，就传入到这个西藏啊，到现在都还有啊。理之三集三宗啊，就后来他的晚期的定论啊，本来是八宗平等，后来就是这里的什么理之三集三宗。判摄一切的佛法，统贯一切的佛法，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特法跟印劳照成佛之道啊，有同样的意趣啊。三宗就是法性空慧真、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印劳是什么？性空为明系，还有什么希望为识气、真常为心系。其实有相同的意趣，但是印劳是比较重在龙树啊，初期大圣认为他是究竟了义啊。传统的中国佛学者啊，是比较真常唯心的，还有法界圆觉宗啊、台显啊、天台显首宗啊，甚至是圆教啊、圆教。行之三一三七啊，这个等一下还会讲哈、啊，这个到后面还会讲，这个等一下再来讲哈、啊。是融贯一切，是一种新的判教，但与台显的判教等不同啊。三一三七啊，最后谈到重点就是说，现在末法时期就是用人圣贤果进气大圣。人生行果发菩提心，在各自的岗位上自利利他行大圣道啊， 这个三一三七啊，以前是从声闻贤果或是天圣贤果啊。苔藓的判色如古代的封建制，周天子高高在上，如炎夏，公侯伯子男次第而下，井然有序。太虚大师的判色如近代的联邦制啊，这个印老的前世也蛮传神的啊，如近代的联邦制啊。这可以说为适应时代的学理革命啊，而大师的判色如近代的联邦制，首先确认各个平等，不失去各个的特色，而合成一大共和国。这也可说是适应时代的学理革命，如许多独立邦合成联邦共和国。然而，尊重过去的一切，不抹杀过去的一切。过于期一切也有是以古不是以今的吗？也有是以彼而不是是以此的吗？也有容色魔外见上佛真的吗？啊，其实这些都是后来印顺导师处理的问题啊，他就是在处理这些啊。也有随情一说不足为信的吗？啊，当然是有的。那么过去的一切。一切平等到底是暂时的妥协的，还不能说真正的学理革命啊，是已经从联邦制取代了古代的封建制啊。但是这在以印顺法师人间佛教的看法看啊，还不能说真正的学理革命啊，印老的看法啊。这一荣古的大思想在大师的佛写中虽占据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其实还只是维持协调的局面啊。刚刚讲荣古，再来就是禅心啊，禅心。真正的学理革命就是集人成佛的人生佛写啊，就是西大师的重点啊，重点啊，真正的学理革命啊，人生佛学是根源于知识经验相结合，而更重于实践的中国佛学啊。真正的学理革命即是集人成佛的人生佛学。人生佛学不是世俗化，不是人谦圣，不是办办文化慈善，搞搞政治啊。并非不可办不能搞，而是有深彻之意义。这就是根源于知识经验相结合，更重于实践的中国佛学啊。以言佛学得十百人能从遗言所引产忧，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一朝彻证心源，则破出一微尘出大境界，皆占心海，应机设教，流眼无尽。这句话可作为大师佛学的写照啊。其实珍藏大圣啊，向上体悟，建立一言为一真心啊。这个体悟也是要透过般若无分别智啊，般若无分别智。当然啊，有的没有办法达到凡夫身得无漏慧啊，有各种的邪正偏言啊，宗教经宗教的体验啊。甚至是发为增上慢啊，其实有一些新兴宗教啊，创立者有些都有一些宗教经验啊。以我在南部接触到的一些寺院哈，如果有龙有凤的啊，这个寺院名称有龙，有一个龙，有一个凤啊，刚开始大概都是在办事啊。 所谓办事就是他有特殊体质啊，能招感啊观音济公的最多了，九天玄女的、三太子的也一堆了啊。啊，大概都问人世间的人世间人之间不如意十之八九嘛哈，家庭啦、事业啦哈，只要你能够帮助他的身体好起来哈，他就会非常的信仰啊。南投草屯啊，有一个叫做金义宫啊，我去过啊，里面建的好像类似皇宫一样啊，二三十甲啊、哦、那个第一代就是很灵异啊，很灵验啊、哦、可以不用再起乩啊，就直接附在他身上啊、哦、中部地区的党政要员或是做事业的富贵人家几乎都去问过啊、哦、但是他的肉体往生以后第二代没有那种灵力了，就什么就没有人了，空留原来的建筑、哦、几十甲在那边、啊啊、类似这些、啊、类似这些的，这也算是一种宗教经验的一种、啊、也不是说否定它、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传统中国禅宗的无漏慧或是无分别智的证悟啊，几乎都不是 啊，几乎都不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经论有所深入，就神佛不分，佛魔不分啊，对于种种的宗教经验啊，会以凡滥胜啊，会以凡滥胜啊。所以这里谈到说要测证心缘啊，有的有一点经验的，他也觉得他测证心缘了啊，还遇到那个一个计程车司机哈、啊、哦，那个波尔经翻得快烂了，他认为那里面都是他的境界啊，也有一个六根也不太记住哈。哦，可能不知道自卑还是产生自傲、哦、他也认为楞严经里面所谈的境界他都经历了，他现在是找人印证而已啊。啊，啊找人印证，那、啊、别人比你还厉害、啊、你还有承认别人比你还厉害吗、啊、所以有时候人都会有一点的宗教经验、哦啊、就会把它扩大化、啊、把它扩大化。如果种种的宗教经验是使我们的我执渐渐的薄少、啊、我执渐渐的薄少，智慧开发，悲心开发，为法为教，这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如果种种的经验促使我执无限的膨胀，甚至作奸犯科的事情犯罪、哦、台中有一个寺院的住持被关在牢狱里面了，佛法山、哦、被关在牢狱里面了。我年轻时候严波法师讲还不能去大学时代去约会的时候，我还看过他的书呢，天堂游记、地狱游记、哦、扬声降，呵呵，那个我都看过了。后来出家啊，摇身一变啊，变什么几地的菩萨了。啊，后来就是乱搞嘛啊，乱搞已经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的啊，现在还被关在里面了啊，被关在里面。所以宗教经验里面啊，我们要根据要有经论的基础，善于分辨。一般护佛法外道也都有一些宗教经验的，不会没有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